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各位请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30到35节。尽管我们很想做坚强的基督徒，但事实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期望自己从来不会否认主，否认他的话语，羞于说出他的名字或者与他有联系，但事实是我们时不时就会这样做。我们会陷入不义却默不作声，有时候需要谈论基督，我们却默不作声。有时候有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躲避开了，因为害怕社会压力或者社会排斥。有时候我们本应该为了基督的事业而勇敢，却一点都不勇敢。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想啊，未来服侍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他呼召我到非常困难的地方，要面对死亡或者否认基督，我会怎么样呢？我读过很多宣教士的故事，他们至死确认基督的信仰。我想知道我是否会这样做，我多么渴望想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我真的想能够说出我会这样做，我会说出基督的名直到最后一刻。如果他们要烧死我在火刑柱上，我也要说基督的名。哇，我实在想要自己能够这么说。但是我真的有很多疑惑，那时候让我疑惑的，现在呢还会让我疑惑。就是有时候我在不至于到死的威胁环境中，我也没有说我应该说的话呀。有时候我们本该与基督认同，我们却退后了。有时候就如门徒一样，我们放弃了善意职守，因为怕蒙羞而背叛，不与耶稣基督认同，我们只是不想要站出来不让步。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如此。所以他在这里教导给他们的功课也是给我们的功课。他们在这段经文中背叛了，他们放弃了基督。他预言了这一点，事情呢也正如他所预言的发生了。但是这对于他们而言是深刻无法忘怀的一刻。我相信这是会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一刻。在耶稣对他们说过的所有事情中，在他警告过他们的所有事情中，在他可以带出的未来会发生的所有事情中，他选择带出这个事实，就是他们都会放弃他，会背叛他。马太靠着圣灵把这个故事放在预备背负十字架的这一章，因为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一课。如我们主所计划的，如果门徒要将这个信息带到全世界，他们就得坚强，而坚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你真的何等软弱。 所以软弱的一刻是要学习的第一件事，那就是他在这里教导的功课。正如这一章到目前为止的所有部分一样，这是关于预备背负十字架。我们已经读过神的预备、犹太领袖的预备、玛利亚的预备、犹大的预备。我们的主要以逾越节、以圣餐桌的开始来结束旧结构的预备。如今呢，主要预备门徒，他们要带着这个信息，他们的预备就是学习自己人性的软弱，学习无法达到自己确认的目标。那我们也需要学习，我们都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或许会在基督徒中间为基督站立得稳，我们或许想要做见证，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从来不会否认你，我从来不会遗弃你，我从来不会放弃你，我要与你站在一起。像彼得所说，我预备好了，要与你同下监同死，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做所有事情。但是当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背叛了。我们所有人都面对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学习我们自己里面没有力量处理。除非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并倚靠主，如果我们认为可以靠着自己去做，我们会失败的。有一首诗歌，歌名是《我已应许》。诗歌中的几节歌词呢，我认为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歌词说，耶稣啊，我已应许要终生侍奉您，求施恩主常眷爱，一生携我同在，有亲爱主在身旁，我征战不恐慌，有恩友指导帮助，我必不致迷路。这里呢许下了承诺。但是如果说要兑现呢，你就需要在我身旁。周遭皆罪恶世界，求亲爱主常携。我听见试探声音，景物迷惑我心，内心身外受压力，敌军逼近袭击。但恩主你更亲近，恒保守我灵魂。承诺是信实侍奉到底，但是同时呢也有不足和软弱的感觉，要依靠主。耶稣已应许信徒，若忠心跟从你，便携你相交团契，沾你荣耀光辉。耶稣啊，我也应许永忠心侍奉你，求施恩助我跟从，我救主我良朋。承认像这样的承诺，只能借着神的力量，靠着基督的同在来持守。我们像门徒那样承诺，我们理应如此，但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无法持守。请看第三十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啊，你看呢，他们都确证，我们也想要能够确证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确证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力量，基于他们自己的委身。他们认为他们对基督的爱大过他们所拥有的，他们的属灵力量大过他们所拥有的，他们对付撒旦的能力大过他们所拥有的。用箴言第三章的话来说，他们正在倚靠自己的聪明。当基督在花园中被捕，到了必须持守立场的那一刻，你会在26章56节的最后一句注意到，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当来到审判的那一刻，他们都逃跑了。所以他们承诺的所有啊，由彼得说出来，由所有其他人都确证的，不过是空口说白话，因为他们努力靠自己的力量站立。所以耶稣在这里作为预备背负他的十字架的一部分，正在教导门徒一个得力的功课，警告他们人的力量不足的，在属灵征战中自我是不足的，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真的会免于遇到会让我们以基督为耻的试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七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想象一下，保罗得告诉提摩太不要以耶稣基督为耻啊。在第十二节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啊，这就是他实际上所说的。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六节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信徒的生命中容不下以基督为耻，容不下背叛或者放弃。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三节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说，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以基督为耻的是非信徒，不是信徒。然而有时候在压力下，我们会放弃、背叛、不忠诚、不信实。这就是关于复兴、放弃、背叛的门徒。还有马太的主要观点，他首先呢不是聚焦在门徒上，尽管这里表面看来是他们，我相信首要的焦点是基督。马太在这里的意图就是要保存耶稣基督的威严。你在那样的状况里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在基督的跟随者放弃他和背叛他的状况中，基督如何能够有尊严、有尊重、有荣耀、有威严呢？如何能够像君尊的神子、万王之王呢？有人一定会这样说，哎，这是怎样的领袖啊？啊，他的军队到战斗的白日化阶段的时候，见到敌人的时候啊，居然放弃了。哎呀，这是怎样的领袖啊？他无法更多控制自己的军队，无法从自己的军队里得到更多的忠诚，无法从自己的军队里得到更多爱和委身吗？比这些更差的人都会更认真站稳立场啊！这些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他没选对人吧？换言之，这对于基督而言简直是侮辱，他会丢脸的，这会减弱他君尊的荣光。但是不会的， 因为马太在圣灵的启示下把它扭转过来了，相比背叛的门徒反而高举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中清晰可见耶稣基督庄严的特征，就如新约中其他的部分一样。我借着与门徒做对比来看到这一点。我假设这在我心中这段话呢写下来的时候，是在神的灵心中，也是在马太的心中。请记住，这是钉十字架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生平的终结，救赎历史的高峰，最伟大的时刻。所有四福音书总共只有四章写基督生平的头三十年，十三章写他生平的最后一天，这是救赎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所有都是预备背负十字架的一部分。基督已经终结了旧的结构，结束了犹太人最后的逾越节教规，用他自己的血杯和饼立了新约，设立了新的结构。如今他向那些继续延展他的国度和约的重要人物教导非常深刻的一课。第三十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逾越节呢有四个杯，在羔羊的主餐苦草酱汁无酵饼后，他们会拿起杯来，然后唱哈利路亚颂的后半部分。在诗篇第115篇到118篇，接着他们会拿出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杯，唱最后的歌，就是诗篇第136篇，也就是大哈利路亚颂。诗篇第136篇以同一句话结束，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每一部分都是如此结束的，他们会唱。但是马太呢，遗漏了一些东西。在他们唱最后诗歌之前，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是，在他们唱诗出去之前，耶稣给了他们教导。整个教导呢，就记录在约翰福音第14-16章。所以在他设立了晚餐，在他们离开之前，得把约翰福音第14-16-17章插入。第14-15-16章是教导，第17章是向父的祈祷。在那三章讲到的章节中，他应许他们要给他们所有的遗产，和平、喜乐、满足、安慰、圣灵、神的话语、将来的盼望。他甚至应许他们会有逼迫，但是可以从中得救。他把他们需要的所有信息给了他们，这是十字架前教导的高峰。到约翰福音第17章，在那段奇妙的大祭司祷告中，带他们向父祷告。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最后诗歌之前，在离开之前。约翰福音第18:1，就是在第14-15-16-17章之后，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教完约翰福音第13-14-15-16-17章之后，才离开房间。所有问题都涉及了，约翰记录下来了，马太没有记录。所以由这些伟大的教导， 还有向父的伟大祷文，祈求门徒在那一夜和未来的日子中跟相信他的人合而为一。所有这些完成，然后是最后的哈利路亚颂，诗篇第136篇。接着呢，他们离开了。离开是非常重要的。几近午夜时分，他们离开房间，下楼梯，来到街上。城市好像还是正午那样有活力，因为这是逾越节，这是无酵饼的节日，各处都有活动，人们也四处去。有些人呢在吃逾越节晚餐，要记得加利利人和法利赛人在周四晚上迟一点时间吃这个晚餐，有些人呢还在吃，所以灯在房间里面燃烧着。有些人预备好了第二天吃，那就是犹太人和撒都该人，所以他们都预备好了。为了特别的节庆，圣殿的门到午夜还开着，所以人们就涌向圣殿，想要进入那里。四处都是访客，人们商谈着一个第二天过逾越节的地方。他们是那些从城外来的人，要搜集动物啊，第二天要带去献祭啊。城市有活力，即便呢已经是午夜了嘛，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努力穿过人群，下到圣殿山东边的坡。他们过了吉伦谷，因为冬天雨水的缘故，小溪啊长满了流过，也因为成千上万被宰杀动物的血，小溪就满了，血从圣殿的后方流下山坡进入小溪。所以十一个门徒还有耶稣在黑夜中穿过小溪，上了橄榄山，要去他们已经去过很多次的熟悉的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园，意思是榨橄榄。而橄榄山有许多的橄榄树，以及一个叫做榨橄榄的地方。城里呢没有花园，没有空间容得下花园，在围绕着城市的坡上有花园，他们会耕作。耶稣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他们都一起去，但是呢一定是在山坡上。当他们上去了，需要停下来歇一歇，或许那晚呢他们就停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在他讲那个伟大的橄榄山宝训之前，这个宝训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4-25章，是关于他第二次再来。所以他们在路上停下来啊，总共只有12个人，包括了主，在这最后的几个小时聚集在一起。耶稣有些话要对他们说，这是第31节说的。他开始直面他们的软弱，在这之前的所有教导呢都是正面的，应许应许应许，从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6章，第17章呢是有盼望的祷告。但是如今呢，当他来到山边的这一刻，是说负面教导的时候了，是说警告的时候了。他们一定学到了这伟大的一课，力量是从对软弱的承认而出，而非从对力量的承认而出。必须消除这个幻象，当他教导这一课的时候啊，这是首要的。当他向背叛的门徒教导这一课，我们看到在基督和保存他威严的门徒之间有一个鲜明对比。首先有一个知识和无知之间的对比，门徒是可悲的无知。彼得在第33节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啊，如此的无知。我的意思是，这不过是他会跌倒前的几个小时。第35节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他不知道，他无法确证。结果证明这是无知的。然后呢，第35节，所有门徒都说同样的话，他们对自己的软弱无知，对撒旦的力量无知，对试炼和他的大能力无知。这试炼就是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后要面对的。他们对如此多的事情无知，更不用说他们对旧约的无知，他们对第31节提到的预言无知。这个预言讲的是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他们对许多事情都无知，他们的无知是明显的。但是相比于他们的无知，耶稣基督有奇妙的知识。请留意第31节，那时啊，这个那时呢，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是那晚上橄榄山的某个地方。耶稣对他们说，这是又一个教导和授课的时候。这一课呢，是关于自以为足够的愚蠢。他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然后在第34节，他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就是知识。请听，他知道他们会跌倒，今晚就会发生。这是因为他会从死里复活，他们会再次在加利利碰面，他们会跌倒到一个地步，就是在那晚的鸡叫以先。彼得自己就是这个领袖，会否认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们在那晚靠着自己的力量绝不会通过那场试炼，他知道一切。好像他在一个控制亭里，一切都在电视机播放出来了，所有这些事件的屏幕都在他的面前，他可以看到一切发生事情的全景，他可以看到犹大正在做的，他可以看到犹太领袖在做的，他清楚知道要发生什么。有一个屏幕告诉他彼得会否认他，以及门徒会逃跑，他可以看到士兵已经在移动，罗马士兵跟着犹太领袖，带着棍棒刀剑和火炬进入花园要捉拿他。他的面颊可以感受到，他可以用心灵的眼睛看到加略人犹大的亲吻，可以看到全部的事情，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生动地看到，用超自然知识的眼睛看到旧约预言的实现，可以听到旧约预言的回声，可以看到神的计划展开，所有都在他眼前。他不必使劲去找到这些知识，这就在他的意识里面。他知道那个吻，他知道背叛，他知道假审判的每一步，他知道所有事情。他知道突袭门徒的离弃，彼得会否认他，所有事情都在他的眼前。所以你看，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没有失去君尊的威严，他君王的角色很清楚啊，因为他知道所有这一切都要发生。他需要做的就是继续阅读，找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就如他说他们会发生的那样。他知道一切， 他知道这晚的每一刻。经文说他知道过去，这是在神的计划中。他知道未来，你们要跌倒，这对他而言是非常清晰的。他知道一切，这是基督庄严的知识。第31节基本集中于撒迦利亚书的第13章7节的预言。他说，你们要跌倒，就在今晚，要因为我跌倒，因为经文写了，这就是神的计划。这不是因为犹大宗教领袖或者地上任何人的一时冲动或者意志而发生的。经上记着，这是神的神圣计划。他用了撒迦利亚书第13章7节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不仅知道犹大在做什么，宗教领袖在做什么，门徒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撒旦在计划什么，他也知道整个宇宙会如何呈现，他知道那晚要发生的一切。当士兵和领袖来抓他的时候，他知道会有亲吻，知道门徒要逃跑。他不仅知道现在和未来，也理解神过去的计划，理解先知撒迦利亚说这句话的意义。顺带提一提，这不是容易解释的经文呐。如果这段经文容易理解，门徒就已经理解了吗？撒迦利亚书第13章7节有点难懂。撒迦利亚书第13章，撒迦利亚说假先知会在他们偶像的房间里面受伤，他在说假先知，神要来在他们的偶像房间里面打伤他们。换言之，神要审判假先知，先知在说话反对那些假先知，他们只配得神的审判。然后第7节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乍一看呢，似乎提到的是假牧人，就是神要下来击打假牧人，说得通啊，分散那个假牧人的所有跟随者。我们呢或许会这么想，但是基督清楚诠释了。他说击打的是我，羊就是你们，所以被击打的牧人是弥赛亚，分散的羊是他的百姓。现在看有趣的事情，撒迦利亚书的13章7节说，刀剑呢，应当兴起，这是神耶和华神在说话，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马上告诉你，说的不是假先知了，神不是在杀他称为我的牧人，神个人代表的假先知。神说我的刀剑要杀死我的牧人，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最有趣的用词是攻击这人，这里的希伯来文不是通常的用词，不是属词，而是意味着大能的人，有大力量的人。所以首先要被杀的牧人被称为神的牧人，我的牧人，大能的牧人。然后经文说攻击我的同伴，字面意义呢就是与我联合的大能之人，或者与我同等的大能之人。奇妙的声明啊，谁与神同等呢？基督啊。谁是神的牧人呢？基督啊。谁是大能的牧人呢？基督啊。所以很清楚，撒迦利亚从假先知那里转向，说是的，神要在假先知的偶像房间中打伤他，但是神也要打伤真牧人，他的羊也会分散。经文的结尾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还会有渔民啊。撒加利亚说的是有一天神要击打自己的牧人主耶稣基督，羊要分散了。撒加利亚想到的羊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在弥赛亚死后进入混乱，公元70年城市被毁，圣殿和其他一切被毁了，他们如今还处于因为拒绝弥赛亚而生的同样混乱中。但是分散的门徒是击打以色列国混乱的第一个阶段，所以撒加利亚看到神击打牧人，国家分崩离析，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主应用到他自己门徒群体的身上，他们要分散了。补充一点，马太福音中他没有引用这一点，但是撒加利亚书中有。撒加利亚书说，但是我要再聚集我的微小者，当整个国家最终陷入混乱中，神要回来聚集分散的门徒，他在渔民中已经在做了。撒加利亚的预言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主超自然的知识，他知道神计划的意义。经文记着说他知道如何以完全清楚的方式诠释撒加利亚书的难解经文，他理解门徒，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要去做什么，他知道撒旦要加什么在他们身上，他们无法应付，他知道彼得会做什么，即便彼得说他不会那么做，他知道将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什么时候发生。今晚鸡叫已先，你就要这么做了。超自然的知识与这些门徒的无知形成对比，所以耶稣没有失去什么，倒是门徒失去了。他们不是英雄，当他的革命失败，他们离开了这个人，他们显明了自己的无知愚钝，无法理解神的计划，无法理解先知的话，无法理解时代的预兆。耶稣却庄严地知道一切，在完美的地方知道一切细节，所以相形之下基督就闪闪发光了。第二，我们看到勇敢与懦弱的对比。第31节，那个用词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这个词呢就是掉入陷阱，你们所有人要被陷阱抓住。那个陷阱是什么呢？箴言第29章25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他们惧怕了，他们惧怕罗马人或者犹太人会如何对待他们。这一章的第55节说，当他们看到士兵带着棍棒刀剑和火炬来的时候，看到这些领袖来的时候，他们就逃跑了，他们惧怕了。你们都要跌倒，你们都要因为我而掉入陷阱，因为我他说你们要离开我，你们都要背叛我，你们都要离弃我，你们都要放弃，你们都要在战斗白热化的时候擅离职守。他说的全都发生了，当压力来的时候他们都离开了，他们惧怕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对于认同耶稣基督感到羞辱，他们对于要承受基督的责骂感到羞辱，不是他们不爱基督，不是他们不想要忠于基督，而是他们惧怕了。很简单呢，他们没有信心相信主会做什么，会拯救他们吗？ 就是如此啊，他们不相信他。你不能救我们脱离，我们要走了。你看到他们说什么了？看他，他是受害者，他无法救自己。那么我们要如何脱离这个处境呢？好，现在必须承认的是，认同耶稣基督可以是羞耻和困难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并非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那样选择呀。当压力来了，有些人会逃跑寻求安全，因为惧怕。所以门徒懦弱，但是耶稣完全的勇敢，走向十字架，将自己毫不动摇地交托给父。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父啊，我愿意这么做，我相信你，我把我的性命交在你手中。他们却无法做到，他们是懦夫。基督的胆量是难以置信的，他走上十字架承受罪，他从来没有触碰罪啊，罪从来没有触碰他呀，他从来没有被罪沾染，却要承担全世界的罪。他要被毒打、讥笑、吐口水，所有这些不可置信的事情都发生在基督身上，而他却带着勇气走。这勇气明显是神圣的，这是基于对父绝对的信任。父吩咐他这个任务远超过门徒的懦弱，所以即便是放弃他的门徒也无法消除主的威严。当他们出于惧怕而逃跑的时候，他却站着，以大勇气忠于自己的任务，为了他们的缘故，面对死亡，面对罪，面对撒旦。所以这个对比再次呈现了他的光辉。我在这里呢，看到第三个对比的元素，就是在能力与软弱之间的对比。门徒害怕面对这个时刻，因为他们软弱，无法面对死亡，这就是他们害怕的。在第32节中，主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主以极大的勇气面对死亡，因为他知道他有能力胜过死亡。门徒知道他们不能，他们看着自己说，哎，我们无法面对死亡，他们要杀死我们，一切都完了，我们没有能力胜过死亡。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有能力的那一位，他们缺乏信心。罗马书第六章四节说，耶稣靠着父的能力从死里复活。当耶稣走向坟墓时，他说，我要复活。他一再说这句话，马太福音第16:17-20，他说，我必须去被钉十字架，三天后我要从死里复活。但是他把自己交托给神的能力胜过死亡。希伯来书中说，他来征服了死亡，死亡曾让人一生为奴仆，他来摧毁了撒旦，他有死亡的能力。基督的能力如此大，他可以面对十字架，因为他有征服死亡的能力，他承担了死亡，死亡被打败。门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大惊失色逃跑了，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软弱，相对的是基督的能力。他相信亚伯拉罕所相信的，就是希伯来书第11:17-19说，他献上以撒， 既然以撒是应许之子，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经文说，因为他相信神会起死回生。亚伯拉罕相信，如果神想要取去以撒的性命，他一定会让他从死里复活，以成就他的应许。如果必要的话，神会这么做。所以他甘心献上儿子。当然，基督愿意去坟墓，因为他知道神是应许的神。如果神说他是基督，是万王之王，是统治者，会从死里复活，那事情就会这样发生。门徒知道吗？他们本应该知道，他们本应该记得几天前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47-53节，所有人都知道他使拉撒路复活，他们本应该记得他说过的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们本应该知道这一点的，但是在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们是懦夫，而耶稣以对神的信心力量把自己交付给神，带着能力他走向十字架。所以你再次看到基督的威严相比的是门徒的软弱，这在于一个事实，就是他相信神胜过死亡的能力，而他们呢不相信，他们软弱，他强壮。他说，我要引导你们去加利利，我要回来做你们的牧人，再次引导你们。他就这么做了。第28:9，他再次见到他们，他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进入加利利。他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在那里必见我。是的，他做到了。他从坟墓出来见他们，他知道他有能力。留意啊，不仅征服死亡，而且废除死亡。在他那么做之后，他会来再次聚集他们，但是他们只有软弱的信心，软弱的爱，软弱的感恩，他们拥有的就只有情感主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刻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展示自己的无知，在我们不聪明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自己聪明，我们可以到处说自己多么的勇敢，当情况危急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懦夫。我们可以说自己有力量面对任何事情，但是当我们面对真正的问题，我们发现自己非常软弱。那不全是坏的，不是的，因为直到你学会自己软弱的功课，你才可以学到力量在哪里。那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12，保罗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们必须学会停止相信自己，而后呢，还有在骄傲和谦卑之间的奇妙对比。骄傲是从彼得的口中出来，彼得回答啊，虽然没有人问话，坦白说，并对他说啊，他只是发牢骚，只是如此。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哦，你可以看到，他看着其他人说：“你们可以走了，我要留下来，我是最忠心的。”啊，骄傲自信的彼得，懦夫软弱无知，却还浑然不知。他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所有门徒中最接近犹大的。除了他相信的事实，他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分别，非常的自我为中心， 非常自我本位，非常的有消耗性，非常的骄傲。这个人没有学好，众人虽然跌倒啊，每个人都可能会陷入网罗，我却永不跌倒，我要一直与你站在一起。那不过是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的事情，之前呢他已经被教训了一课。还记得在楼上房间发生了什么吗？约翰福音的第13-17章，请听。约翰福音第13章，主说要离开。约翰福音13章36节说，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换言之呢，我要去天上，你现在呢无法来，但是时候到了你也要来。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就像一个3岁小孩子说，我也要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啊，等等。你的意思是他之前已经对他说过一次了。是啊，就在楼上的房间呢。请看发生了什么。之后呢，他们上了橄榄山的山坡，他在马太福音第26章33节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给了他同样的答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哎，这个人呢真是难办呐。一个晚上要说2次。2次啊，但他就是不听，他太骄傲太自信了。耶稣对他说了一些别的事情，是马太没有记录的。但是路加呢记录了啊，真的很有趣。这就是耶稣对他说的其他事情。耶稣说，西门西门啊，他在叫他的旧名字，在他得救以前的旧名字，因为他的行为就像得救之前。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筛呢就是把麦子放进去，你用力的像这样来回来回的摇动。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他用了你们这个复数词。彼得呀，不只是你呀，还有所有人呢。撒旦在追逐你们，他要摇动你们，是你们从来没有被摇动过的。彼得之前呢已经撞到过撒旦了。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第16章吗？彼得说，不，主，不，很抱歉，你不能去死，现在我知道这是你想要做的，但是不，你不能这么做。耶稣看着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撒旦已经缠着彼得好长时间了。但是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耶稣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你要被动摇，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他的意思是，我要为你祷告，这不会是完全的被击垮，你会遭遇灾难，但是这不是彻底的，因为我已经为你祈祷，当你复兴恢复，你要能够兼顾他人。你会对人说，嘿，弟兄姐妹们，不要相信自己。你要学会这一课，就是你可以对别人传讲。他在路加福音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哇，他太固执了。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不认我。 好，回到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在说一个严重的试探，你们啊是富庶的，不仅是临到彼得，也临到其他所有人，他们处于背叛的境地。彼得是愚蠢的人，他绝对是，他的骄傲显明了三次。第一，他驳斥主，他说，不，主啊，你错了，我不会不认你，太自以为是了。第二，他声称比别人要好，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第三，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他说，我要与你同死，而且我不会不认你，我、哎、这个人是非常骄傲。而且在第35节的末尾，所有其他门徒也说了同样的话，哦，是的，我们都不会这么做。耶稣的谦卑却是美丽的彰显了。他在第34节说，不，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要一个人被撇下，被遗弃，被放弃了，人愚蠢的骄傲，耶稣基督却有威严的谦卑，他毅然自愿地走上了十字架去死，为那些要放弃他的愚蠢、懦弱、软弱、骄傲的门徒而洒出自己的血。真奇妙啊，何等的屈尊，何等的谦卑。永生神不以这些人为耻，这些人竟敢以永生神为耻。如果神以罪人为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罪人居然以神为耻吗？这是何等的扭曲呢？所以主说，今夜鸡叫已先，鸡叫呢是午夜到凌晨三点的这段时间，非常早啊。这时候呢几近午夜了，主却说几个小时之后，甚至在鸡叫两次以先，你已经三次不认我，甚至就在凌晨三点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哇，他知道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每一个时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只是关乎他自己，也是关乎彼得。他知道彼得会在哪里，他知道他会遇到谁，他会如何否认，一切事情对他而言都是全然清楚的。顺带提一提这一章的第74节，有人说，哇，你不是与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吗？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不认耶稣还不够啊，他还要说出亵渎的话。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使徒彼得，他发咒起誓说我不认的那个人，他是在咒诅谁呢？他是在咒诅基督吗？哇，太不可想象了。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哇，多么痛苦的回忆啊，他就出去痛哭了。啊，这是何等的功课。马太福音第26章35节，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啊，很好的感想和思考，但不过是吹牛废话而已，你无法实现，没有可能实现的。留意路加所说的，太有挑衅意味了。路加说，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哇，你们可以想象吗？他转过身来看他，只是看着他。哎，早就告诉过你了，所有门徒都说是的，我们看到他们的骄傲形成对比的是 基督的谦卑。他真的为了这一群不知感恩、没有爱、背叛的放弃的门徒而死。他谦卑地为那些甚至在压力下不愿意认他名的人而牺牲自己。所以全知的、勇敢的、有能力的、谦卑的基督独自走向了十字架。没有他那无知、懦弱、软弱、骄傲的跟随者陪伴。这就是故事的结束了吗？不是的。感恩的是，故事并非那样结束。第32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你们以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要引导你们进入加利利。这带我们到最后一个对比，就是放弃和复兴之间的对比，门徒的放弃和基督的复兴。尽管他们做了一切来放弃主，尽管有这些发咒、起誓、不认、逃跑、离弃啊等等，基督还是有爱，他是怜悯的，他要复兴他们。这就像他活出那伟大的诗篇136篇最后的话，就是他们必须一再说的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看到怜悯的绝对经典的例证。他们不配得到什么，但是他说，我还要回来，尽管你们做了这些，我还要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去加利利。这就正是他所做的，他引导他们到了山边，复兴他们。约翰福音第21章记载，他最明确的复兴了彼得。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他问了他三次是否爱他。他让彼得重新回来，他让每个人重新回来，然后他升上天，差遣圣灵，并差遣他们出去改变世界。这对我说了什么呢？神在拣选那些已经放弃他的门徒，这给了我安慰，非常有安慰。我们或许会离弃他，但是他在任何情况下从来不会离弃我。耶稣说了，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你或许也会学到，你的资源是在主里面，不是在自己的力量里面。感谢神呢，他们学到了。请看最后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5章啊，同样的一群人。第40节，耶路撒冷犹太公会叫来门徒，就是这些门徒啊，同样的11个人，他们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如果这群人啊还是马太福音第26章的那群人，我们预期他们很快就会离开。但是第41节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必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哇，他们学到了功课吗？你说或许差别就是圣灵的降临，那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那不是唯一的分别。因为以基督为耻的提摩太也有圣灵啊。我相信这些人学到了功课，自己软弱的绝对力量。我相信当耶稣从坟墓回来，用他爱的膀臂拥抱那些人， 把他们拉回自己身旁，复兴他们，成为门徒的群体，就是他们原先被设计要成为的群体，并且重新交给他们任务，差他们出去。他们如此深刻地看到他的怜悯，看到他复活的能力，如今他们不再惧怕死亡了，因为知道他们会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他们已经看到了基督的荣耀，以及为了他们而赐下的基督恩典。我认为他们是带着全新的方式出去，所以或许在我们生命中，直到我们被主甜蜜和温柔的恩典从背叛中复兴，我们才会在未来即使面对那些困难也不妥协地出去踏上征程。我感谢神，为了我失败的时候而主教导我，我自己的力量多么脆弱。你们不是也如此吗？我很高兴他教晓我他的力量，我在他里面安息。让我以另一首诗歌作为恰当的结论，请听：不要惧怕惊慌，因为我是神，我必赐你力量，我必帮助你，使你站立得住，用我全能手时常将你扶住。哇，那不是很棒的应许吗？虽然有患难，经过水火试炼，我必赐给你丰富足够恩典，患难与试炼无法将你伤害，你必成金晶，必永远不朽坏。靠近我的人，灵魂必享安息，在我怀中的我永远不丢弃，仇敌无法侵，灾害也不能临，我必常保护，一直到无穷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当我们遇到敌人，尽管地狱要努力动摇灵魂，你也永不离弃。神啊，我们感谢您，在最严峻的试炼中，我们被试探要蒙羞，您也与我们同在，圣灵加给我们力量，以勇气充满我们，不要离弃。哦，主啊，你是无限圣洁的神，你不以我们为弟兄儿女而羞耻，我们却以你为我们的神而羞耻，这是不可能的吊诡。圣洁的神如何能够称罪人属他呢？而罪人竟拒绝称圣洁的神属他们呢？哦，主啊，给我们新的勇气吧，给我们威严基督的意象，就是当他为我们走向死亡，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聚集我们到他那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